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好。昨天我们在幕后说到孝道，孝道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本，同样也是大乘佛法的根本。他们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面是属于会意啊，让我们看到这个符号，体会里面无尽的义理。在佛法没传到中国之前，实在说这个词很难体会。大乘佛法传来之后，因为佛在经典上讲得很详细，讲了许多比儒家的所说的多出了几千倍以上，于是我们对这个字的意思比较能够容易体会了。佛法的修学在中国是以四大菩萨为代表，这一点呢，学佛的同学们必须要认识清楚。佛法是教育，是教学，它不是宗教。如果把佛教看作宗教，我们学的是宗教的佛法，那么你所得到的是很有限的。如果你要回到传统教学的佛法，你所得到的受用是无尽的，没有法子能够相比的。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四大菩萨要用现在教育里面的名词术语来说呢，是教学的工具啊，我们称它做教具。这是用艺术方法来表达，让我们见到形象，听到音声，就能够体会到里面甚深无尽的教义。地藏菩萨这是入门呐，地是大地，藏是宝藏。我们任何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的所有一切自身的用具都是来自于大地，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大地啊。大地供应我们无尽的宝藏，让我们生活能够享受到美满。那么佛用这个地来代表我们的心地， 藏呢？佛说了，我们心地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一切的无量啊，都含藏在心地。所以佛法修行这两个字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行门里面的无非是开显自信的宝藏而已，决定不是只有禅宗才说明心见性。其实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一个法门，都是以明心见性为目的啊，这是修学的目的。见性也叫做成佛啊，这宗门里头常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成佛就是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啊，这些智慧德能都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啊。那么我们人人都有自性啊，我们的自性跟诸佛菩萨的自性无二无别。诸佛菩萨的性德呢，开发出来了啊，就好比啊金矿一样啊，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金矿，佛菩萨的金矿开采出来了，他得受用啊，啊，他变成了大富翁啊。那么我们这个金矿呢，还埋在下面，没有开采，啊，所以呀，一文不值，得不到一点受用，啊，不是没有，是没有开采，啊，见性的明心见性就是开采出来了。这是地藏菩萨的代表的意义。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就教给我们了，一个是孝，一个是敬啊，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今天把它缩短啊，中国人喜欢简单，孝亲尊师这四个字，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工具啊。如果这四个字做到了，我们自性的宝藏啊就显露出来了。这是要真正下功夫啊。孝与敬呢，从父母师长这个地方修起啊，从这修起。你懂得孝亲，就懂得尊师。所以从前的教育，一个人能够成就啊，能够成立，成为顶天立地的贤人君子，一定啊是得家庭跟老师互相合作，才能把一个人教育成人呐。教孝这是老师的事情啊，做父母对于儿女啊很难。出口啊，就是儿子，我是你的父母，你要孝顺我，这话说不出口啊！啊，那个儿子，我为什么孝顺你啊？啊，说不出口，所以叫孝亲呢，老师，老师叫孝亲啊， 父母教尊师啊，老师对学生，学生很好，也不能要求学生，我是你的老师，你要尊重我，也说不出口。啊，一定要第三者说话的就方便了。父母教子女尊师重道，老师教学生呢，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样互相合作，才能把一个人教导出来。所以从前老师跟家长是密切的配合，这个在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我很少听说过了。我在念小学的时候这个味道还有，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大概是念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小孩喜欢玩呢，顽皮呀，在学校闹事，被老师处罚了，那个时候还打手印呢，罚跪呀，被老师罚了，罚了当然了，小孩嘛，罚了就哭嘛。回到家里面去，那眼眶都红肿。家里人问我父亲问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今天被老师罚了，被老师打了。我的父母没有讲话。第二天买了很多礼物到学校去感谢老师。哎呀，我看了这个样子，以后再被罚了是吧？也装作若无其事。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家长对老师处罚自己儿女的真正教导内心感激第二天买的礼物去道谢现在哪里？现在我听说是老师处罚学生呢，家长去按铃告状哎呀，这还得了这个老师还敢叫学生吗？师道没有了，师道没有了我们做家长的人要负责任所以尊师重道，你要叫学儿女尊师重道，做父母要做出一个样子给儿女看父母本身做出尊师重道的样子，小孩才会学习才会认真去做所以我们提倡普遍一切大众都要有心做师做范我们这个社会才有救大家都知道社会的灾难很多怎么样化解唯有人人能够明理，人人能够知道一切众生对自己的恩德人人能够发心作为社会大众的表率榜样，社会什么样的艰难都会化解救自己救社会救众生，责任在我们自己的肩膀上，决定不能推诿给任何人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责任，这是佛陀教导我们的那么以孝道来说，一定要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对于父母，父母年岁大了，体力衰了，退休了，他的日常生活所需，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力照顾到了？ 是不是真正有关怀的心、爱护的心，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那我们有没有存这个心？有没有这样去做？啊，我们讲学佛，这是学佛的开始，这是学佛的基础。能够养父母之身，并不算你的孝道就做圆满了，啊，还差得很远。要懂得养父母之心呢，绝对不能让父母操心，不能让父母为自己忧虑啊！你要让父母操心，让父母忧虑，那大不孝啊！啊，这一层真的就很不容易做到啊。譬如童年的时候，在学校求学读书，书念不好，父母操心啊，那就不孝啊。品性不好，父母操心啊，对老师不尊敬，父母也忧心啊，对同学不能有爱，父母也操心啊。所以真正一个孝子在学校里一定是好学生、模范学生啊，那个根基才扎得牢啊。学校毕业踏进社会，你有一份工作，你得到这份工作，当然你还有上面的领导人，还有你的同僚，也许还有你的部属，你对掌上能尊敬，能服从，对同僚能够互相合作，对你的属下能够教导他、爱护他、关怀他，你的父母才高兴呢，才喜欢呢。你若是不能做到啊，又惹父母忧虑操心，那就不孝了。成家立业了，兄弟多，兄弟不和，父母操心；妯娌不和，父母操心；亲戚朋友往来，失了礼节，父母也操心。你们诸位想一想，这个孝这一个字关系多大？这是养父母的心。细说啊，说一个晚上都说不完呐！举这几个例子，诸位可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的细心去体会，你才晓得教道之伟大，孝道的圆满啊！这是不是已经尽了孝的？没有。还差得很远，还有什么呢？还得养父母之志，父母对你的期望啊。那么现在做父母对儿女希望的是，希望将来长大了会赚钱，做大官发大财，这不行啊。我们要帮助父母啊，把他的愿望转变。为什么呢？世间荣华富贵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呢？了生死透轮回，做佛做菩萨了，那是真的。如果父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哪一个做父母不希望儿女做佛呢？那佛门里面谚语常说， 一子成佛了，九祖升天了。一定要做佛，你的孝道才算是圆满。所以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道就不圆满。诸位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那我们就肯定可以说释迦牟尼佛教化一切众生教的是什么？尽孝而已啊，教我们修行，修什么？行孝而已啊。只要把这个孝道能做圆满了，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佛法教学的理论行持中心就在这一个字，孝亲里面自自然然就包含着尊重老师啊，再扩大忠于国家，忠于至守，都是这个孝字发扬光大。啊，能孝亲，没有不能奉事师长的。啊，奉事师长，这里面最重要的，接受师长的教训，能够依教奉行。啊，这是对老师的尊敬。啊，地藏菩萨教我们这个道理，教我们怎样孝亲，怎样奉事师长，然后从这个基础再向上提升，再把它扩大，就是观世音菩萨啊，大慈大悲也啊。观音菩萨是把孝敬发扬光大啊，不仅仅是孝敬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老师，能够孝敬一切众生的父母，能够尊敬一切众生的老师，这叫大慈大悲呀。在事上，啊，事相上，这两位菩萨就包括得很圆满了。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本。又给我们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那么这个话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不是的。如果我们的慈悲方便，啊，就是孝亲孝敬，要没有理智，就会出问题。没有理智的感情用事啊，那个麻烦就大了，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弊病。所以一定要有文殊菩萨代表智慧，我们现在讲理智，文殊是代表理智啊，你对于家亲眷属，对于社会大众，你修孝修敬，你是理性的，不是感情的，那就对了啊。文殊代表智慧，高度的智慧，所以我们的生活高度生活的高度智慧的生活，高度艺术的生活，那个艺术是普贤菩萨代表的啊，所以达到最后最高的普贤菩萨 那个高度的艺术是，就是把孝敬慈悲智慧集合成一体，用在我们生活上，用在我们工作上，用在我们应酬上，这就是高度的艺术生活啊！普贤菩萨代表这个法门，所以菩萨行到普贤就圆满了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做佛啊！所以佛的生活啊，佛的工作，佛的工作是变化各种不同的身份，各种不同的行业，无论他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是从事于哪个行业，都是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艺术，都是达到究竟